那么这个所以到了在印度啊，释迦牟尼佛啊为人宣说这个正法，度老病死，到了究竟涅槃的时候啊，不生不灭，而这个人呢没有恐怖心啊，相信是无恶无恶说，而就那样修行，这件事也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中国人呢，发心出家的人，发心修行的人呢，可能最初啊也能够觉悟到这里，但是可能也没有认真的思维，说我出家修行到究竟涅槃的时候没有我了，我是不是欢喜这样子？可能没有认真的考虑这件事啊。但是这个在阿含经里面的确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老病死、生老病死是解脱了，啊，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了，就是没有这些苦恼了。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以后，永久的安隐了，不会呀，再有生老病死的问题的，就是得解脱了。那么呢，这是为求圣闻者说言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究竟涅槃。这个我们头几天说过啊，我们现在的中国佛教，有一部分人呢，其他的一部分人还是不一定啊，有一部分人呢。有一点退大取小的啊，那种意思啊，那样的心情。我也愿意这一部分人呢，啊，真实的努力的学习阿含经啊，是好啊，我心里也欢喜。但是你也要考虑考虑啊，这个阿含经上说的四谛法门呢，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了啊。你是不是能忍得住？你是不是能够啊欢喜这样？你是不是？所以呀，对大乘佛法，信心不坚定了哈。你是不是对大乘佛法全面的、深入的学习了哈？因为这个地方有不妥，不如阿含经的四谛法门。你是不是真是这样？所以是我没怎么学过，我只是啊听人家一句半句的说一说，然后我就这样的。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呢，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应该考虑的啊。为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像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佛教啊，对于可能也很久了，对于大乘经论呢、啊，一直都在学习弘扬，但是对于小乘经论呢、啊，是有多少疏忽哈、啊，没有认真的去学习啊，的确有这个情形。人们啊，而现在呢，佛法的情形啊，和以前有点不同啊，就是啊，这个交通的方便呢、啊，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常会接触，常会接触啊，就会互相会有影响啊，北传也会影响南传佛教的啊，南传也会影响北传，而现在的情形呢？不是说是那个地方是南传，这里是北传，也不是，就在同一个地方啊，就有南传也有北传。那么大家可以认真的去讨论啊，再讨论。是为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求必知佛的，这是另外一种人。这个。必知佛翻到中国话是独觉啊， 这个独觉啊，这个独孤独的独啊，就是他没有啊师长教导，他自己啊看见花落了啊，看春天呢、啊、万物生长啊，花开了苗明了，是一个很可爱的境界。但是到秋天就不对了啊，那么从这个世间上的无常的现象上，他就有了感觉，有了感触，感触他就能够到深山去修行了，自己就成啊，就得到圣道了。那么那成就的智慧超过阿罗汉的，但是还不如佛。那么这种根性人，这种根性人就是啊，和声闻有一些不同了。那么说应十二因缘法，这个日月灯明佛为他说这个十二因缘法啊，与他的根性相应，他就能够啊深入的学习，慢慢的就成功了。说这个独角哈、独觉这种人呢，说是没有师长，是在果上说的。他得必支佛果的时候，那一生是没有师长的啊，他自己就能觉悟。但是他在因地的时候啊，他还是有师长。所以说，日月灯明佛为求必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的。而且这个必支佛根性的人呢，他遇见的佛比那个声闻人还要多，好，还是很多，就是供养过很多的佛，在很多的佛的地方啊，学习佛法，学的还非常多的，所以善根非常的深厚的。所以在没有佛出现世间，没有佛法流传世间的时候，他能自己觉悟，还就是善根深厚的关系。所以什么事情都不是无因缘而有的哈。那么说这个应十二因缘法，这个十二因缘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哈，就是啊无明缘行啊，无明行，行缘识，识缘明舍，明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啊，生缘老死啊，忧悲苦恼，这是十二个次第啊。这十二个次第呀、是说我们呢、一切众生流转生死的一个次第啊，是这样子。那么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前面呢，第一个是无明，无明呢是光明的明啊，有无的无啊，没有光明。这个没有光明就是黑暗的啊。那么现在说光明啊，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太阳的光明啊，月亮的光明，日月灯的光明。现在说明啊，是说内心里面的光明是什么？就是智慧。这个什么是智慧呢？在佛法里面讲啊，就是你要相信有三世的因果啊，有过去的因果、现在的因果、未来的因果啊，因缘果报啊，有善恶果报。有世间的因果，有出世间的因果的，你相信这件事，相信是无我无我所的，你相信这种智慧的，那么呢，也要相信呢、这个涅槃的境界，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的，那么呢，要通达这样的道理，那么呢，就是智慧，就是智慧的。那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就叫做无明。没有明白。而这无明是什么呢？究竟是谁呢？就是我们现前的、现在的一念分别心，这一念虚妄分别心，它就是无明，它就是没这个智慧的。 所以这个名啊，我们一般学习佛法啊，我们相信有善恶果报，有世间出世间的因果，有凡夫，有圣人啊，种种甚深的道理，这是初一步的啊一种初一步的智慧，但是要经过长时期的修学，到了必知佛的境界，当然那个名是大光明的境界的。那么这个现在说呢，无名这些名都没有，小名也好，大名也好都没有，那么就叫做无名。这个无名啊，原形，这个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身形啊，语形、意形，身语意三形。由我们内心，因为有无明啊，但是我所谓无明，并不是像牛似的什么不懂，不是，还是可能是很有学问的人，也一样是无明啊，很有辩才的人，很有地位的人都好啊，乃至你是天王也好啊，你都有这种无明。那么这个无明的虚妄分别的人呢，他还是他不会停下来，他会有活动啊。有内心的活动，有语言的活动，有身体上的活动，身形、语形、意形，或者是有罪业的活动，有福业的活动，或者是修下禅定啊，福行、罪行、不动行，这都是行。那么这是啊，而这些我们一般说啊，我们造了很多的伤害人的恶事啊，说这个人无明啊。啊，他有贪嗔的烦恼，是做了坏事了。但是我们做好事，一般的做这些社会的慈善事业啊，其实也是无明，还是无明推动的，那无明还是在的。就是按我们来说呀，我们实际来说呢，就是我们去拜佛哈，我们去拜佛哦，做功德，其实这里面还是有无明，也有无明的力量在里面。我古德说，最初我们修学圣道的时候，我们嘴说，我们心里面相信无恶无恶说，但事实上还是知道有恶有恶说。所以为谁修圣道呢？还是为我。所以这个想法呢，这就是无明嘛。所以无明啊，是一个生死的根源呢，但是也是涅槃的开始，也是涅槃的开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呢，我们最初修行的时候啊，有无明在里边呢，也帮助做好事啊，这还是值得赞叹的，还是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哪里会去修行呢？不容易啊。那么或者我们再说一句啊，说是我们修学戒定慧呀、啊，可以得涅槃啊，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对的，对。但是里面还是我在持戒、啊，我修定，我修智慧，我能够讲经，这就是糊涂嘛，这就是不对。但是不对呢，也是对，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啊，转凡成圣的呀、啊，才开始转离起悟的。可是初开始这样做呢，也还是明白点说，还是有无明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啊，这个无明和行啊，不管你是做善行，你是做恶行，做福行，做罪行，你是修禅定，做不动行，这个行要靠无明来推动的。所以无明是行的一个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那么呢，前面的无明是属于烦恼啊，这个行呢是属于业力，你造成了，你的身与意一动了，就造成一种业力，这个业力啊，它在你内心里面储藏起来了。那么呢，这是一个烦恼，一个业力。这个底下啊，食名色六入触受啊， 这五个。是这个食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食啊，这个中观论上说叫做有取食啊，有取食。什么叫做取？就是取舍的取，就是拿过来这个取啊，取取就是烦恼，烦恼有取食就是有烦恼的食。那么呢，这个食啊，有出显的食，也有微细的食。我们通常说，在唯识的经论上说有阿赖耶识啊。说阿赖耶识，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啊？其实呢，就是第六意根，或者说就是微细的意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还有个莫诺识，莫诺识也是第六意根，就是知恶，就是啊菩萨的大智慧啊，他会说把这件事说得很微细啊。那么这个护法菩萨呢，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第七识是什么呢？就是执着有在舍受显应识里边有个常住不坏的恶所啊，有常住不坏的恶，那个执着心呢叫做叫做莫诺识，叫做莫诺识的。这个呀、这些大菩萨呀、是有大智慧境界。比如说是得出果的人，得出果的人修四念处，在南灯隐寺第一的时候修出四念处啊，观无我的，观察这个无我。那么成功了的时候得出果，须陀洹了，无我了啊，但是他还是有我，须陀洹还是有我。那个我呢，就是所谓我慢，我慢这个我。那么那个我叫做俱生我执，这个俱生我执就是与生俱来就有我，乃至在地上爬的那个蚂蚁，它也有那个我。那么这个我不是由学习来的，就是自然的，它就有这么一个我。那么那个我是谁呢？就是第七识，第七识会有这种执着，第七识有这个执着呢，就影响了第六识。所以第六识做什么事情还是我会做，你不会做啊，我怎么怎么的，还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微细的境界啊，那个微细的恶执的境界，我们凡夫还是不容易早知道的，不容易早知道的。第六识这个恶，我们细心一点的人呢还能早知道，第七识是很微细的。所以这样说，从这个由凡入圣，由出果到三果到阿罗汉果，这个次第看出来啊。所以把另外在第六识以外又说个第七识有恶执，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因为这个恶执的确是很微细，也很深刻的。那么现在说这个无明缘性清缘识，我们说是啊，前边无明缘行是烦恼和业力，有了烦恼来推动这个业力，人家要去投胎去了啊。人来说，投胎的时候啊是有烦恼的，是有取识有烦恼，如果没有烦恼就不能投胎的。那么这是这样解释啊，这样解释当然也符合事实的。那么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呢，说是我们在呀、有这个烦恼一活动，就变成了业力。这个业力是各式各样的种子，就是或者做善业，或者是啊做恶业，或者是拜佛，或者诵经、种种的栽培。这些种子跑哪去了呢？识都在这个识里头，识是一些种子的呀、储藏处，都在那里面。而识本身也需要有种子的，也需要有种子，有这些种子才成就这个识的，不然它也不是无因缘而有，所以也是行缘识。要没有行，也就没有这个识了。 所以这个唯识的论，唯识论上面也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个识，它也是有因缘有的，这个不详细说哈。那识缘明舍，这个明舍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明啊，就指这个受想行识说的五蕴呢，有受想行识啊。另外还有个舍，就是四大，就是地出果风啊。那么要按人来说呢，出投胎的时候那个地出那一点父母的遗体啊，就是地，就是舍。那么加上自己的呀，受想行识，这样合起来嘛，就是舍受想行识，就是五蕴，五蕴成就了。但是五蕴前边呢，还有个识，那是为这个唯识的经论说，哇，这个明里面已经有个识，另外还有一个识，所以这就是你不能不承认有个阿赖耶识啊，只是这样意思。所以也有讲说唯识啊。这个阿赖耶识是后人的发明的，这不是佛说的。那你这样讲也好像可以，但是呢，在这个四心菩萨、无着菩萨看呢，《阿含经》里面就说：“十缘明舍，明闪缘识。”他在解释那段文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呢，十缘明舍的那个识，不是受想行识那个识，它是由他的个体的。所以呀、这些菩萨就另外给他一个名字叫阿赖耶识，那么就是也是有道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根据的，不是不能说不是佛说，所以是大圣非佛说这句话应该再想一想的。所以这个识呢，但是在中国论上就不说阿赖耶识哈，就是由烦恼的识受业力的推动啊，就去投胎去了。一投胎呢，就有了明舍啊，有了舍受想识，有了五蕴的。明舍缘六入啊，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舍，明舍缘六入。这个初投胎的这个舍受想识当然是很微要的，很微少的。渐渐的增长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具足了，都具足了。那么具足了啊，就出胎了啊，就是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出胎以后，眼耳鼻舌身意通色声香味触能接触了，所以叫做出。能接触以后，因为最初的时候啊，出胎的人呢、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还没有完全圆满，唯有佛啊，视线来到人间这一生，视线成佛这一生啊，那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完全正常的，凡夫还是一般凡夫不能，所以还要经过一个时期啊，眼耳鼻舌身意才能长好啊。那么就是六入缘处去接触舌身香味触法，处缘受。受这时候有苦的感觉，或者有乐的感觉，有不苦不乐的感觉，有感觉，出缘受。那么从这个识、明舍啊、六入、处、受这五个，这五个嘛，就是前面这个无明缘行，这个行的业力所得的果报，所得的果报，这样解释。那但是在唯识上讲呢？是无明缘行啊，就是我们的身与意推动出来的啊业力种子，是什么种子呢？就是识、明、闪、六入、处、受这五个种子，五类的种子。这个种子当然还是在这阿赖耶识里面。这个呢？唯识上的名字叫做能引和所引啊，无明原型是能引，引发的引，能所的能啊，能引发的。识明色六入处受是所引发的，所引发的就是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么受缘爱，爱缘取，爱取有这三个啊，那么就是叫做能生因。能生因， 那那生老死，那就是所生的果报了。那么这话他怎么解释呢？唯识上的解释，这个爱取有啊，就是我们原来的无明，造了业，就是造了各式各样的十名财六入所受的种子在那里边，他有能引发啊生死果报的力量，但是你让他去得果报啊，还力量还不够，还需要爱取有啊，再加上再熏习他，再帮助他，所以我们人呢，再爱取是烦恼。烦恼里边最重的烦恼就是爱烦恼。这个自体爱哈、啊，我爱这个身体，爱着我所哈、那么自体爱，还有这个无欲的爱，就是境界爱啊，爱着无欲的境界。那么呢，初开始这爱虽然是爱呀、还不是那么严重哈、等到。种种的因缘呐、的帮助啊，这个爱烦恼增长了，就是取，这个爱的烦恼强烈了，强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只是内心里面呐爱，而还要采取行动了啊。采取行动了的时候呢，就在行动的时候啊，这个、爱取的烦恼在活动，在活动，活动啊，就是有。活动造成的业力叫做有，这个业力就是熏习前面的种子，以前无明原型造成的种子。这个爱取再去活动的时候，熏习以前已经成就的这个种子，就力量加强了，有，这时候有果报了，它的力量很强大了，可以有果报了，或者是有欲界的，或者是舍界的，或者无舍界的，也有了。有了当然是啊，还要拜师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生命体啊，它还寿命还没有到，将来的果报虽然是有，但是不可以现在就可以出现的，等到这个果报结束了啊，以前的这个业力好了，就出现了，就是生啊，有缘生，生呢就是爱取有是能生，底下生老死是所生。那个生是什么东西？也就是五蕴生，就是你的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或者是人间的色受想行识，或者是天上的色界天啊、欲界天、无色界天，或者是地狱三恶道的啊，就是生。那么呢，老死生了以后呢，当然一定是要老死的，可能没有老也就死了也可能，或者经过老才死的也可能。那么呢，就是果报，得到这样的果报，这样子啊，这个修十二缘起法门的人，这样观察这个生老死，老死从哪里来的？由生来的，生从哪里来的呢？由这个有来的，因为有了强大的力量的业力，才招感这个生，才有这个生的。那么这个有从哪来的？从爱取的烦恼来的啊！爱取的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啊，这个从楚元寿啊，楚元寿才有的，才有爱取的。如果根本呢、大家不处，眼耳鼻舌身意通财神相位处啊，不接触没有事。所以诸法是因缘生啊，没有所因缘呢，你的心也不会动。没有因缘也不会动，没有所缘也它也不会动，就是一定要具足因缘的。那么向上推，一直推到无明啊，无明所以有行缘师，这样推下去。要是没有这个业力，那么生老死也没有啊。要没有爱取呢，也没有有，爱取灭啊，有生老死也都灭了。乃至到向前推，无明灭了，行也就灭了。那么无明行都灭了，这个时候是个什么境界？也就是入无余涅槃了，或者先是有余涅槃，最后就是无余涅槃，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了。所以这个 无名原型行原始，乃至生缘老死啊，这就是一个祸业苦啊，烦恼，烦恼的业力招感的果报，祸业苦。那么这就是一个极地，一个苦地，四地里面一个极地，一个苦地。那么这个观察十二缘起、十二因缘的生灭变化的这个啊，依据佛的法语去观察十二因缘的生灭的缘起的智慧，这就是道地。道地，你观察成功了的时候，无明灭了，在行灭乃至生老死灭，就是涅槃的境界了。这么观察，这个呀，如果你也欢喜静坐的时候，你修这个毗婆舍那观呢，你就试试这样观呐，容易令你觉悟诸法空相的道理，你很容易的，你很容易就觉悟了。所以这个佛叫我们修四念处观呢，观心无常哈，受观身是苦啊，观身不净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这是这四念处。四念处其中也有几种分别哈，也可以观受身受心法，完全都是无常的，完全都是苦的，都是不净的，都是无我的，也可以这样观察。那么由这个无常的去观这个十二因缘的生灭变化啊，顺着这个升起的道理去观察，逆这个升起的道理去观察，你很容易觉悟啊诸法空相的道理。虽然还没有入无余涅槃呢，但是你那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好像是在你心里面能现出来的，能现出来。那么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呢，你再去读这个阿含经，你再去读这个大品般若经，读大智度论，你很容易就能明白那个道理，能容易明白的。我们不这样子观察，不愿意静坐，静坐也不愿意观察，那你去读阿含经啊，就不是太懂什么叫无我无我说啊，大品经上说的诸法空相啊，不大懂，就是在要靠人家讲，再不然就是看注解，看注解有时候也容易懂，有时候也不容易懂。所以这个经论上也常说啊，你常常修这个频不舍那观呢、啊、你根性会立。这个这句话就是有道理的，你常常这样观察，都是实在就是依据佛法的佛的法语去观察，你的智慧会增长。也不一定非要听别人讲，也可能也不需要看注解也可以，但是佛的法语时常要读，时常要读的。这个我们中国的圣人的孔夫子，儒家的小者说啊，小而不思在往，思而不消在殆。这个中国的圣人呢、啊、说的这个话和我们佛法的释迦牟尼佛说到的也相通的地方，就是啊，思而不消在殆。你老是自己多思维啊，这个鸟的叫的声音怎么个道理啊？啊，那个风一吹，那个叶就落了。你常思维，也是本来思维是对，但是你要不而不消啊，古圣先贤的啊书在殆就危险，你就容易有邪知邪见呐、啊。思而不消在殆，消而不思在往。所以说我就学，我愿意学，我看看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也很好，我欢喜笑。但是你内心里不思维，不思维呢，思而在往，那你白学了，你学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就是一方面要学习呀、啊，一方面还要思维。那么这正是佛教里面的闻思修三会嘛，佛教也是这么讲，当然这个内容是不同啊。孔夫子说的道理啊，这个做人之道也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孔孟之道，那么天下大乱啊。所以孔孟之道在人的地位是很需要， 但是要这流转生死、解脱轮回、得涅槃，那孔夫子还没说好，他还没说到，所以还是佛法是究竟的，是了义的。这个，哎呀，我们不是还说错了题目哈？现在还是说十二因缘哈？唯说应十二因缘法，我们这十二因缘实在也就是苦集灭道哈。那么不过是就是说的方式不一样，说的方式不一样哈。佛在阿含经里面说法，比如说说五蕴，五个说是舍。啊，五个说，色缘行识五个说，啊，有时候说眼耳鼻舌身意哈，五个说，就是有的是换一个题目，但是内容还是一样。那么内容不一样，形式上的不同也有关系的。所以呀、啊，佛为声闻人说四谛法，说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啊，那么那、换换口味。我说我们平常吃饭哈、说是今天吃饺子哈、明天吃包子，其实饺子和包子是有什么不同、表面上是不一样啊、明天吃面条其实都是这个东西啊、明天后天吃饭，饭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就是形式上不一样，也可能的营养上多少有点变化，总而但是也都是啊支持你的生命。就差不多的，差不多，但是口味有点不同啊，人就欢喜一点啊。我不愿意吃饭，我愿意吃面条；我不愿意吃面条，愿意吃饭，就是变动一下。那么佛呢说法也是这样的，我这说四谛，后来说十二因缘啊，道理就其实内容其实还是一样。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唯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啊，就是这是啊另外一种大乘根性的人，那么他说的佛法就不同了啊。其实呢也还是内容也是相通的，当然呢这个大乘佛法里边和前面的声闻比支佛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大悲心啊，这个菩萨大悲心是特别强的，不是声闻比支佛所能比的。那么娑婆佛就为他说应六波罗蜜和六波罗蜜相应的法门。这里边的意思呢，在前面我有说过啊，就是弥勒菩萨在佛的光明中看见他方世界啊，就是也是啊。说是为声闻比支佛菩萨那么一段文，就是啊把他比拟释迦牟尼佛说阿含经的时候的事情，后边又别有一大段啊说菩萨法门，那就比拟释迦牟尼佛说方等经般若经的意思。但是在这一段文里边呢，后边就没有了啊，说了这三乘法门以后，就是是福有佛以明日月灯明是另开一段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把前面声闻比支佛比拟是阿含经，这里说菩萨说应六波罗蜜呢，就比拟啊这方等般若经啊，或者是把法华经也包括在里边了啊。为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达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开始悟入佛的自见，那么就是这个法门，也包括在里边了，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在后边呢，比较更有不同的说法。这个说应六波罗蜜呀、这六个波罗蜜哈、我们在这里也讲一点，也讲一点哈。这个六波罗蜜啊，就是布施波罗蜜啊、施波罗蜜啊、戒波罗蜜、淫波罗蜜啊、勤波罗蜜啊，勤就是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啊，这是六个波罗蜜。这六波罗蜜啊，是发大悲心的菩萨所学习的一个法门。 他是能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子的。那么这是所谓大乘佛法啊，或者说是一佛乘的法门。这个六波罗蜜呀、啊、是怎么个因缘说六波罗蜜呢？在这个说大乘论上啊，有解释，而在这个解释密经上啊，解释的非常的圆满，把这个六波罗蜜说了很多，说的非常好。那么现在我少少的介绍一点啊，这个六波罗蜜呀、啊，有三个原因呢，说六波罗蜜，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为了对治这个障碍，修道的障碍，想要发心修行呢，但是有障碍，不能修行。现在把这个障碍取消它，为了这个原因呢，要说六波罗蜜，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呢，为了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要说六波罗蜜。第三个原因呢，为了啊成熟啊度化一切众生啊得无上菩提，也要说这六波罗蜜。这是这么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熄灭修道的障碍呢，这就是断德啊断德。这个证悟无上菩提呀、啊，其实呢就是智慧，就是智德啊。为了成熟啊，随顺成熟教化一些众生呢，那就是恩德，恩德啊，智德、恩德、断德。这个智德和断德是自力，菩萨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充实自己，所修行的。这恩德是菩萨的大悲心，广度众生啊，对于众生有很大的恩德。那么这是利他啊，这样说三德二利啊。那么由这个原因，因此而成立六波罗蜜的，这样说是很全面的了。说是这个要熄灭啊，除灭修道的障碍。要成立六波罗蜜，是什么障碍？什么障碍啊？它能令我们不发心修行呢？啊，那么第一个障碍，这个叫做不发取因啊，就是不发心处理生死，我不想处理生死，我不想去啊。希求解脱，那么这就是叫不发取因，取向的取，不取向解脱啊！我不发心呢、啊，要处理生死，那么这就是这一个障碍嘛。你想修行就不能修行了。那么这是什么是不发取因呢？啊，因果的因啊，不发取因呢，是啊，第一个是找财位。第二个是找私家啊，找财位，就是爱找财富，就是、啊、这个财富很重要，我舍不得这个原因呢、啊，因为要去弄这个财，在社会上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去弄了很多的财富，你的精神用在这上面了啊。那没有知足的时候，我舍不得，我一直的要去做这个事儿，那么怎么能修行呢？就没有精神，没有时间修行了啊、嗯！所以我已经弄了很多的财富啊，我还爱这个财富，我舍不得，那也不能发心修行，也不行。不过现在的佛教似乎是有点变化啊，就是出了家了，也以后还可以弄了很多的，弄了很多的财富哈、啊，还是能做这个事。不过这就我就不知道了哈。第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呢，着私家，这个着还是爱着的着，就是爱着的我的家，我对我的家我很爱，那也就不能发心修行了啊。 这个家是什么呢？什么是家呢？就是啊，或者我的父母是我所爱的人啊，夫妻儿女啊，这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舍不得，我不能出家修行，不能。那么就是找死家，那么这个也不能放心修行。所以我也相信佛法啊，知道修行好，但是啊，我也爱着财富，是爱着我的家，那就不行啊！你一天为了钱的问题啊，你要去保护他，还要叫他继续生利，这都是要精神的呀。那么爱着自己的家呢，那么也没有时间精神来修行，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发取愿。因为那么怎么办法能够去掉它呢？就是第一个是施波罗蜜，第二是戒波罗蜜。好，你能够放弃它，施不施，放弃了它。那么要能持戒，现在持戒啊，当然主要就是这个欲啊，要对治这个欲，就要持戒了。这时候你才能够发取圣道，才能发除离心，才能取向解脱，才能啊修行。不然就是不能修行，这是一个不发取因啊。第二个呢是啊退还因，就是我发心出家修行了，我可以，我能放弃了这些爱的境界啊，我发心修行了，但是又退回去了，又不发心了，这什么原因？